请问这场疫情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评判国家医疗体系优劣的标杆呢？
我觉得只能一小部分可以用来评价整个国家医疗体系优劣。然后我觉得应该是很多方面是在整个国家的各个政策领域的对于紧急措施的这种出台，所以并不是单纯的就是说国家医疗体系优劣的一个杠杆，因为真正到疫情很严重，很多人生病，然后都需要重症，医护室的时候，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它的医疗体系再优也好，估计也是承受不了。所以很大一部分是怎么样控制疫情的发展，怎么样 track 呀，
怎么样追踪病例，
有很多是公共卫生这一块的。
那么目前为止，您觉得哪个国家的医疗体系或者是应急的管理体系对疫情方面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呢？
我觉得像我们附近这些国家，就比有一些小的国家岛国呀，比如说澳大利亚就还可以，台湾做的也不错，中国有一些比较大的城市，比如说深圳、上海做的也不错。美国做的蛮差的，主要是最开始那两个月好像有各种方面的错误，比如说从 Trump 最开始就说跟大家说没有问题，国家 good shape,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 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CDC 是最开始是说他要自己设置这些 test 的方法呀，
检测病例的方法，
然后发现有错误，结果有两个星期一直都没有改正，
哦，
所以有一个月的时间就浪费掉了。等他真正开始 mass test 的时候，就很多人都生病，所以到现在就变成了很多大的地方有healthcare system 根本就承受不了。所以美国在这方面可能就做得相对差一些，在最关键的一月份和二月份的时候，三月份的时候，他开始有很多的改政策。澳大利亚做的还可以吧，主要来说，因为他最开始就是蛮早的就，travel 上面有一些 constraint 啊，然后停止了很多的，不是那种essential的活动啊，不是那种essential的 surgery 啊之类的。
实行旅游禁令，取消非必要的活动和手术。
但总体来说，我觉得澳大利亚运气还算好，没有特别多人疫情感染。要是很多人感染的话，整个这个系统也估计会有很大的很难承受。我觉得澳大利亚做的比较好的这种 social distance,
社交疏离，
所以就这种 lockdown 啊，所以现在 case 就比较少。如果要是这个东西恢复的话 ，case 下多了，那还是比较麻烦的。所以要是恢复的话，可能还是需要这种循序渐进的这种，而不能说一下子就恢复了，而且可能需要 back up with 很多的 testing。
要准备好更多的检测
，make sure 那些人 test positive 的，比如说可以先回去工作啊，乱七八糟的。
您觉得澳洲的医疗在面对疫情的时候有哪些积极的方面，还有哪些有待改善的方面呢？
它有一些举措，比如说平时我们要看医生的话，你必须要去医生办公室，这样医生才能国家才能付给他钱嘛，就跟我后面有一些提到的那个 reimbursement policy 有关。但是他现在说你现在做医生，你要是网上看医生的话，也可以给医生 reimburse, 所以这些出台的这些举措我觉得都是很有好处的。然后就是和 private hospital 的一个合作，说有一些non-elective surgery 都需要停掉嘛，所以那些办就 stay for 应急的手续啊。
没错，停掉了很多非必要的手术，随时准备声援。那么你觉得哪些方面还是有待改善？其实挑战还有，不能说已经完全渡过难关了。
是啊，有一块我觉得可以考虑的是，比如说要真的是下一次第二波要再上的话，可以考虑像国家有没有具体的，比如说有一些生产一些 mask 啊，一些protective medical equipment 啊，这些东西可能要准备一下。
要专注口罩和医疗防护设备的生产。
然后就是另一块就是怎么样和 private 这个 sector 更具体的一些合作呀之类的。因为现在 private hospital 基本上是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在付他们钱，所以现在很多 surgery 都停掉了。其实这个里面最大的盈利的应该是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他们基本上什么钱也不用付。
嗯，也就是说有一段时间您认为很多的非必要手术都停了，所以私人医保会省下很多本来要支付给私人医院的费用。
所以可不可以跟他们谈一下怎么样他们能够起到更大的一些帮助啊，比如说他可以做到什么东西能减缓国家的一些负担呀，怎么样减缓一些 public hospital 的负担呀之类的。我觉得其实通过这一次疫情嘛，有一些东西还是像澳大利亚的医疗系统有一些问题还是暴露了出来。虽然我们在最近有一些改善，但是如果长期想的话还是能学到一些东西。主要有三个方面吧，一个是你可能也经常听到说大家谈澳大利亚的医疗体系的时候，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说它比较 fragmented，意思就是说它没有整合的一个系统，就是说都很分散。比如说state 呢，它就给医院付，就医院的这些 funding 都是从 state 来源的嘛，然后其他的比如说医生啊然后药呀这些都是 commonwealth 那个 level 来的嘛，但是之间很少有联系。比如说我要去看一个 GP 的话我再看一个医院的话，这些都没有联网的嘛。然后再有一块呢，就是说整个的 innovation 在澳大利亚的这种医疗体系里面是没有特别健全。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现在是那种它的这种 funding system， 它的 reimbursement， 比如说刚才讲过一个，你要是去看你的 GP 的话，你必须要去他的 office， 这样他才会得到钱。因为是澳大利亚的 Medicare 付所有这些医生的钱嘛，所以你要是不去他 office 的话，他是不会，他不会，国家不会付给他的，就是之前的话一直是这样子。所以像你这种什么 telehealth 呀，你要是在网上看医生，他就没有办法安排，因为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损失嘛。所以像这方面的，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有些 urgent care center 呀，有些 walk-in clinic 呀。这些都没有很 flexible 的 funding model 在里面支持他们，所以这些 innovative 的一些 low cost care 并不是很多在存在在澳大利亚，就是因为它的这种 funding system require 它有这种比较 traditional 的 face to face care。
也就是不同的问诊方式它需要催生不同的支付方式。
然后在一块呢，我觉得是澳大利亚很 unique 的方面，就是这个私立医院和公立医院的这个 division，
相互之间的划分。
其实我不知道，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国家我们每年的话，纳税人的钱大概有90个亿每年付给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所以其中很大一部分六个亿左右是付在这种 rebate 上，就是说你要买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你就会便宜一些啊之类的。但是这些钱最后都跑哪儿去了呢？就很值得question。他最开始的有些就说 justification 是说，因为这些钱放在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然后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要 pay private hospital， 可能会减少公立医院的一些负担。但是其实在你要看数据上来的话，可能有其实蛮少的这种 evidence to show 它是不是这样子的。就说有很大的一部分纳税人的钱是放在 private sector， 但是并可能就没有起到我们想到的那种我们需要取到的那种方法，但是也没有人很多人在关注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在 private 和 public 上面的 division 上面可能需要有一些比较不同的政策要出台。